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在空中向您问安的就是您主内的同学，您的姐妹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新的一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叫做以弗所书。那林真儿呢，将会在未来的23次的信息当中啊，包括上一次的信息，总共是24课的课程时间里面，每一次的和您相遇半个小时，我们用非常有限的30分钟的时间呢，来走进这一卷被誉为是圣经当中最深奥的一卷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弗所书》当中。那当然真儿自己呢非常的开心啊，也非常的感恩能够和您在空中相遇，能够跟您一起来学习这门课程。如果您非常想得到林真儿为您预备的《以弗所书》的讲义的话呢，欢迎您报名来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一旦您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呢就会自动的把每一门课程的讲义寄到您的手中，或者呢您也可以从网上呢跟真儿联络，上网去收听在昨天我们刚刚开始的第一门课的信息，亦或者在未来您有可能会错过几节课程都没有关系，您可以上到网上去同步收听以弗所书的全部的课程。那我们的网址呢请您记好，是www 然后一点良友，就是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就是良友，然后再加上一点 NET NET。好，那真儿非常的盼望呢，不仅仅是在空中和您相见，在网上呢也有机会反复不断的和您在灵里面有所接触。对了，如果您非常的愿意跟真儿分享交流您听这门课程的体会，或者您对以弗所书的一些洞察和看见，亦或者呢是您在教会牧养过程当中，或者您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真儿都愿意来为您带到，跟您成为灵里面的好朋友，好不好？写信呢也是写清楚给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再次提醒您，是的，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整门课程的大纲和安排，以及呢以弗所书的写作背景。我们了解了以弗所书啊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后呢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成的，和另外的三卷书，也就是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呢同称为4卷监狱书信。那么上次的课程当中，真儿也跟您分享了介绍了以弗所这个城市以及以弗所城的教会的一些的情况。那今天呢真儿就会来跟您介绍以弗所书的作者，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使徒保罗。这个人到底是如何的有特点，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的被神重用呢？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您面前仰望你，求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能力和应许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让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可以从一个圣灵受造就。求你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使我们可以有受教的行为，在你的面前忠心的来跟从，忠心的来服侍，就如同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求你帮助我们来了解，从保罗的生命当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一同来了解一下以弗所书的作者使徒保罗的生平。那大家要晓得，保罗这个人是一个相当相当有特色的人。那他到底特别在哪里呢？正儿邀请您呢，要翻开您的圣经《使徒行传》呢，和正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保罗他的生平，还有保罗这个人到底特别在哪里。为什么正儿要求您来看《使徒行传》呢？因为《使徒行传》啊，为新约的各书卷呢，提供了一个桥梁，也可以被称之为说《路加福音》的一个续篇，因为呢，它将四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我们主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和主后来的工作，就是主如何借着使徒的传道以及教会的建立来继续自己所行所教训的啊等等这两方面的内容呢连接起来了，并且呢也特别的来向我们介绍了使徒保罗生平的一个记录，使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书信的背景是怎样的。那当然了，在我们去细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陈述历史，也就是说，《使徒行传》基本上是一本有关于我们基督教信仰起源的一个历史记载，所以这个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谈到了教会的创立、福音的广传，还有各地教会群体的一个开始，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还有包含了使徒努力传福音的一个榜样。所以说有坚实的一个真实的历史基础呢，就是我们信仰的独特性之一，它并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宗教，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记载。当然使徒行传呢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捍卫真道，其中呢含有我们向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为真道去辩护的一些记录，根本的目的呢就是盼望能够带所有的人悔改信主。所以说使徒行传显示了早期教会是如何应付异教啊、犹太思想啊、罗马政府啊以及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个社会的环境。所以说我们要去了解其他的新约的书信，或者是了解其他的使徒的一个生平呢，我们就需要回到使徒行传当中去，因为它提供了我们一个引导，让我们呢看见精确的历史的细节。让所有的历史家都非常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使徒行传每一页呢都丰富而且敏锐的确确的记载了30多年的那一段的历史，并且呢他所记的事迹片过由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一片的很大的疆域哈。在这些精确的时间和地点的描述当中呢，又充满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制度啊，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生动的事件。然而在每一件事情上呢，现代的考古学的发现都证实这些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用词都是非常精确和恰当的。所以呢我们想要了解一些新约方面的其他书卷的一些背景啊，包括写作的作者啊、时代背景啊等等，都有很好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看一遍使徒行传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呢就是彼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使徒保罗。所以你想要了解保罗的生平呢，你就必须回到使徒行传当中去。那讲彼得呢是1到12章，从13章开始啊到28章呢就是讲保罗以及教会从安提阿到罗马的一个扩展。那整个保罗的生平呢几乎都涵括在使徒行传当中了。您可以把您的圣经啊打开，翻到使徒行传的这个目录，那您呢您就可以稍微的记录一下真儿要跟您分享的使徒行传第13到14章呢，就是记录了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的旅程。然后第15章的1到35节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 然后呢，15章36节一直到18章22节呢，就记录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然后呢，就是18章23节到21章16节，记载了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啊，他就被囚于耶路撒冷。我们从21章到23章35节呢，就可以看到他被捕，并且在公会面前受审。然后呢，他被解送到该撒利亚。24章到26章就是保罗被囚于该撒利亚，他在不同的人面前受审。然后呢，在27章之后呢，就会看到他被运送到罗马，在罗马的狱所呢就被囚禁了2年。那整个过程呢，我们要知道是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精确的历史的记载。而从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啊，他确确实实是在抵达耶路撒冷之后呢，有机会和会众去说话。那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他就做自我介绍了。很显然，他的整个生平呢，都包含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他呢，就向会众介绍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人。在22章3节里面呢，就非常突出了保罗他一个很特别的生平。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就是长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你看看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到底涵盖了保罗一个什么样特殊的身份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出生名门啊，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呢。为什么讲他出生名门呢？因为他一出生就拥有了罗马的公民权。我们看到啊，其他人呢，想要拥有罗马公民的国籍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22章里面呢，千夫长呢就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就说：“是。”那千夫长就说：“哇，我是用许多的银子啊，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但是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大家要知道啊，拥有罗马的公民权呢，非常的像我们现今这个世代呢，拥有美国的国籍。就好像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你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呢，你就享有非常不同的特殊的待遇。千夫长知道了保罗是罗马人呢，因为自己捆绑了他，心里面居然害怕了。所以你可以想象罗马的公民是多么多么的特别的一个身份。那保罗呢，出生名门，一生来就有罗马的公民权了。也就是说啊，保罗呢，他是一个生在罗马的犹太罗马人，他是一个犹太人，没错，但是他出身名门，一出生拥有罗马公民权，年轻的时候呢，又受教于当时最有名望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呢，他是当时最最鼎鼎有名的、屈指可数的一个律法师。也就是说，保罗他是接受了非常严格的高等的教育，律法的教育。所以呢，他从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和当时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基督教徒呢，简直就是水火不容。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呢，被视为异端。所以呢，保罗就在《使徒行传》22章4节里面说，他也曾逼迫信这个道的人，直到死地啊，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他呢，到处奔走去捉拿、去迫害基督徒，直到死地。甚至《加拉太书》的1章13节里面也记录了保罗他自己以前的行为。而且他甚至亲身参与了斯提凡殉道的事件，成为当时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先锋啊！可见呢，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多么狂热的犹太教徒，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是何等的严谨，并且呢，在他的身周围呢，都是一群非常非常严谨的律法师，也可以说保罗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 有一次呢，保罗正往大马色呢去捉拿基督徒啊，这个时候呢，荣耀的基督就向他显现了，他就彻底的悔改，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从《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九节就可以看见这一段非常非常奇妙的改变。那他是从一个拼命迫害基督徒的人呢，转为了拼命传福音、见证主的人。他也从他原来扫罗这个名字呢，改名为保罗。我们要了解扫罗到保罗的这个转变呢，是一个神迹，也显出了主在他身上的这个奇妙的计划呢，其实不仅仅是他信主之后，乃是他信主之前，从他的身份、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生活的环境，都已经预备了他将来为主要大大的摆上。所以保罗最后成为一个鞠躬尽瘁为外邦人忠心传福音的使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欢迎您和真儿一起来了解以弗所书的作者使徒保罗的生平。我们刚刚透过《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呢，了解了使徒保罗他的出生、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信主的过程、他的转变。那我们从他的生平呢，就能够大概的了解为什么保罗的写作会那么的有特色。我们要知道啊，保罗他写了十三卷的书信，在新约当中呢，十三卷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我们由此可见呢，这些书信当中的教义对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建立呢，确确实实是居功至伟。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神，因为他借着保罗写给教会这么许多的教训。我们知道斯可福在他的圣经里面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只有透过保罗，我们才能知道教会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同蒙天召，同蒙一个应许，同有一个盼望。只有透过保罗，我们才能够明白地方教会的本质、地方教会的目的，还有组织上的一些细节，并各种聚会应该如何进行。我们才真正的了解了神透过他所向我们启示的各样的奥秘。因为保罗呢，既然被那位在荣耀当中向他显现的复活的基督所彻底改变了，他呢也同样被这位复活的主所差派，在他奇妙的一生当中啊，他不断地经历主的同在，经历圣灵的感动，也经历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特殊的启示，所以呢，他自然就是最妥当的一个见证人。经过保罗书信的仔细的研读呢，我们不难发现呢，保罗的写作确确实实是充满了奥秘的启示，并且呢，由于他自己的生平呢，他精通多种文字，不仅仅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啊，在罗马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底下呢，他也了解各种各样的多元文化，犹太文化、罗马人的文化、希腊人的文化等等等等，在他的生活当中呢，充斥了一种多样性，所以呢，他才能够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完整的把神的真理阐述出来，所以呢，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丰富完备的真理，而且呢，把自己的在神面前的领受以及生命的一种见证呢，通过教义和实践的结合，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所以呢，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保罗的写作呢，有五大特色。第一，就是充满了神给他的奥秘的启示。 第二呢，就是保罗他精通多种文字，所以反映在他的写作作品当中呢，是文字用得相当的精美流畅啊，每一个选词用句呢都是十分的精确，不容易让人有误解。第三呢，就是保罗了解多元文化。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保罗的写作呢具有丰富完备的真理，他在阐述真理的时候呢从来不偏颇，并且在阐述真理的时候也尽量的达到完全。还有最后一点，第五点呢，就是保罗的写作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特色，由教义和实践双方面的结合。从他的罗马书也好，以弗所书也好，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特色。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保罗啊，他为了牧养教会呢写了13卷的书信。那这13卷书信呢，我们又把它分为教会书信和教牧书信。教会书信呢，就是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圣灵呢借着保罗写信给7个教会，7大家要知道是一个完全数，那7呢就表明神要这个世代所明白的全备的完整的全然的真理。那么保罗呢就写信给7个教会，也就是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还有帖撒罗尼迦教会。这7个教会呢保罗所写的书信就称为教会书信。那么后面的从提摩太前书到腓利门书呢就称为教牧书信，是常常被认为给每一位传道人的信哈。所以每一位想要服侍主的人呢都要熟读教牧书信。好，现在呢珍儿来邀请您做一件小小的游戏，就是呢麻烦您把7个教会的名称呢按照顺序把它写好，或者呢你把你的圣经的目录打开，就按照新约这个教会书信啊顺序把它写好，就是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然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把这7个教会总共是9卷书信呢把它这个名称写好了哈。写好了之后呢珍儿会来带您看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16，请您翻看您的圣经，提摩太后书3:16，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圣经的真理是怎么样的。那么有关于圣经的真理到底可以不可以从这9卷的书信当中体现出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3:16。来，我们一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看到16当中啊，非常完整的为圣经下了一个定义啊，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讲，圣经它最重要的功效呢就是教义，教导人学义，然后督责，然后呢使人归正。我们要了解啊，圣经呢给这些教会书信编排的次序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并不是凌乱杂乱无章随便乱编排的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里面告诉了我们有关于圣经的真理。那么圣灵在启示保罗这7个教会书信的时候呢，就是依照上面所引述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刚刚引述的这节经文的次序而分成3和4两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中3封教会的书信呢，大致上是比较注重教义方面的道理。我们看罗马书、以弗所书和帖撒罗尼迦书呢，这3封教会书信呢就是明显的教义，就是教导人学义的这个特征。 而其他四封教会书信呢，虽然都有一些教导人学义的成分，但是没有一卷是以教义性的教导为主题的。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他们所着重的呢，并不是教义，乃是督责和使人归正的道理。罗马书呢，是教义篇。哥林多书呢，就是督责；加拉太书呢，就是使人归正；到了以弗所书呢，又是教义篇；腓立比书呢，又是督责篇；哥罗西书呢，又是使人归正篇。那么最后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呢，又是教义篇，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美妙的对仗，教义。督责使人归正，又到教义督责使人归正，最后又用教义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知道罗马书呢是特别强调因信称义这个教义，那么以弗所书呢是强调教会的真理，就是基督的奥秘，帖撒罗尼迦书呢又是强调主的再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是否看见了圣灵奇妙的工作呢？我们真的非常难三言两语简略地来介绍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也很难笼统地来介绍他的作品。那今天真儿呢，就用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所描述的来作为今天的总结。保罗的伟大生平贡献可以说是由许多种不同但又鲜明对立的资历所促成的。保罗把当时社会三大阶层最主要的关系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他是从最热心的犹太教阶层呼召出来的，所以犹太律法他了如指掌，他呢又是从最高深的希腊文化阶层呼召出来的，因为他从小就住在希腊文化社会的中心，对于希腊文学的高深思想呢十分熟悉。还有保罗自生下来就享有罗马人所有的公民权，所以他有犹太人的血统，有希腊的文化，又有天生的罗马国籍。而且不单这样，他还有敏锐的思想、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感情和爱心，有这些联合起来，使他具有超常的身份资格去完成他伟大的工作。无论在理性或灵性或感性方面，他表现的都是热切的、激烈的。此外，还有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具使徒资格的，就是他之所以突然而又神奇的悔改信主，是因为主自己直接向他显现并且呼召他。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真儿为您的祷告就是但愿感动保罗的灵加倍的感动您，感动我，使我们可以效法保罗，效法基督的样式，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带领，也靠着神给我们丰富的应许，每一天都能够尽心竭力地来爱主爱人。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以及您手所做的工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良友圣经学院再会，林真儿等着您，拜拜。